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带领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来敬拜他。
弟兄姊妹平安，好感谢主可以带领我们主日一起来敬拜他。
其实我在疫情前的话也来过几次正道，
其实我疫情之前都来过这里有几次的正道，
但一场疫情之后呢，我们很多都发生了改变。
在疫情之后呢，我们很多都教会都发生很多的改变。
那也谢谢教会能够给我这个机会来教会来分享主的话语。
我们很感谢教会给我有这样的机会和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
昨天晚上我们在我们这个提摩太机构刚好是有一个感恩的参会，Michael 还有英姊妹也参加了这个聚会。
昨晚我们刚刚这个提摩太这个门训的机构有一个分享的聚会，Michael 和有些姊妹都有来参加。
那这些年呢，我一直也是用一些书卷来传讲神的话语。
这几年来我一直都会用一些书来到去传讲神的话。
那这两年比较集中在两卷书，一卷就是雅各书，另外一卷是以弗所书。
最近呢是专注在圣经两卷书，一个是雅各书，一个是以弗所书。
那么以弗所书的这个系列讲章呢，后来同工们鼓励我，我就编册成了一本书，就是刚刚发行出来的，刚刚印出来的前两天。
以弗所书的材料呢，同工就鼓励我将它印出来，所以是刚刚出版了这本以弗所书的书。
那么名字叫做行事为人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书名是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
所以我今天带来了五本不多但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等一下可以问 Michael 来领取。
今天我带了五本来不是很多，如果大家有兴趣请向 Michael 来到查询。
那重点是免费，
重点呢是不用钱的。
因为神的话语实在精妙，那我想在下一本书可能我就会出这个雅各书。
神的话是很精妙的，我下一本书我大概会准备出雅各书。
那我想我们来一个教会讲到，我习惯性是比较延续性的。那虽然
通常我来一个教会讲到，我比较习惯是想有点连续性。
虽然我们不是每个礼拜或者是长长的，但是我希望我们来讲到还是能够有个延续性。
所以我不是每一个礼拜都来，即是很经常来，但我都仍然希望每次来呢有点连续性。
但是我发现上一次我来讲的这个主题呢，已经是2019年的时候讲的是第一讲。
但我发觉呢，原来我上一次来讲第一讲呢，已经是2019年的时候。
因为这个系列主要是讲到基督徒的世界观。
因为这个系列主要讲到基督徒的世界观。
那么本来那个时候想以为2019年就可以连续的把这三个都讲完了，结果爆发了疫情在2020年。
那时候想着2019年继续就可以连续的去讲完它，结果2020年爆发了这个疫情。
所以这个基督徒的世界观三讲，第一讲是在2019年，第二讲是什么时候呢？是应该今年前几个月才讲到第二讲。
所以基督徒这个价值观我们2019年讲了第一讲，第二讲呢是刚几个月前是讲过，
而且是在粤语堂，
同埋是在粤语堂那里讲。
但我这次来我在预备，我说主要让我来分享什么呢？我想还是要先把这一个主题先把它完成，虽然可能是粤语和国语不同的这个讲道的次数。
所以今天呢，我是希望至少将这个的主题讲完它，虽然是之前粤语同现在联合是有些不同。
那我也不会问你说2019年我来讲的是什么题目，我也更不会问你说几个月前我来讲的是什么题目，我相信答案一定让我们大家都很失望。
我也都不会问大家记不记得2019年我讲什么题目，或者几个月前我来讲什么题目，我这么问呢，可能我答案是让大家都很失望。
因为很残酷的现实是我们的记忆力真的是很有限。
这个很残酷的事实就是我们的记忆力很有限。
其实包括我自己作为讲员，你要问我前一个礼拜我讲了什么，我还要想很久才能想起来。
因为连我作为讲员，你问我上一个礼拜讲了什么，我都要想一轮才记得的。
这是我们的局限。
这个是我们的局限。
但是神的话语是无限的。
那神的话语是无限的。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用我们的有限来接触到这个无限呢？
我们怎么用我们的有限来接触到这个无限呢？
有一个秘诀，
有一个秘诀，
就是每当我们听到神的话语心中有感动的时候，
就是每次我们听到神的话心中有感动的时候，
无论是勉励，
无论是勉励
还是责备，
或者是责备，
无论是让我们欢喜的话语，还是让我们觉得扎心的话语，
无论是让我们欢喜的话语，或者让我们扎心的话语，
有一个秘诀，就是当我们一旦领受的那一刻，我们即刻在内心来向主献上我们的祷告。
个秘诀就是当我们一有领受那一刻，我们就在心里面去祈祷，为这件事来对感谢神。
因为有一个奥秘，就是说我们可能记不住，但是圣灵不会忘记。
是一个奥妙的地方，就是我们可能不记得，但圣灵是会帮我们记得。
当我们领受了神的话语，即刻在内心做一个回应的时候，
当我们将神的话作为一个回应的时候，
圣灵会把这样的一个心智印在我们的心板上，
圣灵就会将一个这样的心智印在我们的心里面，
以至于让我们在有最需要的时候，它就会发挥了作用，
以致当我们最需要的时候，这个就会发挥起作用了。
所以这是一个秘诀，
这个是一个秘诀。
所以当我们领受神话语的时候，你心里有任何的感动，不要放过那个机会，马上在心里面做一个回应。主啊，如果是感恩的，主啊，我要感谢你；如果是关于信心的，主啊，求你坚固我的信心；如果是责备的话语，你要马上内心祷告说，主啊，求你赦免我，让我不要像这样的样子。
所以每次你听到神的话有感动的时候，应该要即刻做一个回应。如果有事要感恩的，你要感谢神；如果有扎心的事，你就向神认罪。
用如此的方法来领受神的话语，对我们生命的成长才是真正的有帮助。
用这样的方式来回应神的话，这样才能够对我们的生命真正有帮助。
那么雅各书是写给初期教会时期散居在各地的基督徒的一封书信。
雅各书是写给初期教会散居在各地的基督徒的书信，
为的就是要鼓励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活出他们的信仰，
为了就是要鼓励他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活出他们的信仰。
其实这个跟以弗所书的教导是一致的，
其实这个跟以弗所书的教导是一致的。
行事为人当与蒙召的恩相称的意思，就是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信仰活现出来。
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的意思，就是要将我们的救恩来活出来。
信仰不只是停留在我们的头脑当中，
信仰不应该只是停留在我们的头脑里面，
信仰应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能够真实的能够展现出来的。
信仰应该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很真实的展示出来的。
从去年开始，神带领我们能够进入到跨文化的这个福音的事工。
从去年开始，神带领我们这个机构能够进入跨文化的事工。
当我们在中东的地方与这些穆斯林的这些我们称他为朋友接触的时候，我们有更深的一个的感受。
当我们能够去到中东同一些穆斯林的人有接触更深了解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向穆斯林传福音，
我们怎么向这些穆斯林的信徒来传福音呢？
神再次的告诉我们，福音的传播不仅是嘴巴的传扬，更加应当是生命的见证。
神再次去告诉我们，福音的传播不单只是嘴的一个讲，更加要是生命的一个传授。
最有效的传扬福音的方法就是什么，你知道吗？
最有效去传扬福音的方法，你知不知道是什么呢？
就是把福音活出来，
就是将福音活出来。
这就是雅各书、以弗所书都告诉我们的一个真理。
这个是雅各书和以弗所书都告诉我们的真理，
让我们活出我们的信仰来，
让我们活出我们的信仰。
雅各书我们同工可以往下打 PPT 啊。雅各书四章十三到五章十一节，其实是集中的论述了基督徒的一个世界观。
雅各书在四章到五章那里是集中来讲基督徒的一个世界观，
着重讲到三个方面的信息。
着重来讲三方面的信息。
第一个阶段是在四章的十三到十七节。
第一个阶段是四章的十三到十七节。
是要端正我们的生活的态度。
这一段是端正我们生活的态度，
就是要为主而活，
就是要为主而活。
那这篇信息在2019年讲过，这
边的信息呢我在2019年讲过。
那么第二个阶段是在五章的一到六节。
第二个阶段就是五章一到六节。
可以 next page 或者给我，也许我自己也可以尝试操纵一下，有没有？我如果忘了你再帮我啊，谢谢。那么所以第一个我们来讲了，为主而活，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建立的世界观，或者是说价值观。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建立的世界观或者价值观，就是为主而活。
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端正我们对财富的态度。
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端正我们对财富的态度，
要积财宝在天，
是要积财宝在天。
那么今天我们来分享的这段经文要领受的是第三个世界观的建立。
今天我们分享的经文就是会环绕着这个第三个世界观的建立，
就是要端正我们在逆境当中的态度，
就是要端正我们在逆境当中的态度。
我称之为蒙福的忍耐，
我叫这个是蒙福的忍耐。
这也是对基督徒在试炼与试探当中耐心等候耶稣再来的一个鼓励，
这个也都是叫我们基督徒在试探当中去耐心等候的一个鼓励。
其实这些年我相信不言而喻，我们都经历了不同的困难。
其实我们过去这几年我们都经历了不同的困难，
国家有国家的困难，
国家有国家的困难，
我们个人有个人的困难，
我们个人有个人的困难，
家庭也有家庭的困难，
家庭也有家庭的困难，
教会有没有困难，
教会有没有困难呢？
教会有没有挑战，
教会有没有挑战呢？
不好意思说啊，你们教会可能没有问题，你们教会可能没有困难，但是我看到很多教会包括我在代理的教会都面对很多的困难和挑战。
你们的教会可能没什么问题，没什么挑战，但我接触很多其他教会就很多问题，很多挑战。
所以我们面对这些试炼困难软弱苦难的时候，
所以当你面对这么多这些困难软弱苦难的时候，
在我们的人生的道路当中，
在我们人生的道路当中，
在我们的侍奉里面，
在我们的侍奉里面，
有一样事情我们是要学习的，
有一样东西我们需要学习的，
就是必须要持守的忍耐，
就是要持守忍耐，
以耐心来等候那日子的到来，
是用耐心等候那个日子的来临。
那日子是什么？
那个日子是什么呢？
那日子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
那个日子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
其实我很喜欢问一个问题，
其实我很喜欢问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以前在你们这当中问过没有，不过我相信你们都忘记了，我再问一次。
我不知道我们以前在大家当中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不过我再问一次。
但是我不需要你回答我，
不过我不需要大家在这回答，
我只需要你在内心告诉你自己答案是什么。
我只需要你大家在内心里面告诉你自己答案。
第一个问题是你相信耶稣还会再来吗？
第一就是你相信耶稣会再来吗？
我不看你啊，
我不看你啊。
那第二个问题是，
第二个问题是，
从心里来讲，
在心里面来回答，
你想耶稣什么时候来最好？
你想耶稣什么时候来最好啊？
其实是一个很真实的问题，也是一个很残酷的问题。
这个其实很真实的问题，不过也是一个很惭愧的问题。
我可以很坦率地说，
我要很确实地说，
坦率地说，
很坦白地说，
对于我们很多信耶稣的人来讲，
对我们很多信耶稣的人来讲，
特别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相对比较安稳安逸的环境当中，
特别对我们的生活在一个相对比较安逸安稳的环境里面，
我们容易忘记耶稣要再来这件事情，
我们很容易忘记了耶稣要再来这件事。
偶尔牧师或者听到的时候，你听到了耶稣要再来，在理性上你知道耶稣要再来，但是你会觉得说耶稣再来跟你真实的生命好像有一段很遥远的距离。
我现在听到牧师提到耶稣会再来，但你会觉得耶稣再来跟你现在的生活其实好像没什么关系的。
其实这就是我们的问题，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
教会和我们这些信仰耶稣的人，我们怎么会进入一些的困局？
教会和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我们需要面对一些困局，
是因为我们越来越模糊了焦点，
因为我们的焦点是越来越模糊，
我们越来越忽略了我们信仰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方向或者是一个环节，
我们越来越忽略了我们信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或者一个环节。
我们的盼望到底在哪里？
我们的盼望究竟在哪里呢？
唯有盼望是放在耶稣基督再来这件事情上，我们的人生才真正能活出精彩。
唯有我们将盼望放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才能够活得精彩，
我们的忍耐才能够恒久，
我们的忍耐才能够恒久，
我们的忍耐才能够真正的蒙福，
我们的忍耐才能够真正的蒙福。
其实我相信忍耐是一个最不容易学习的事情，
我相信忍耐其实是一个最不容易学的事，
而且很多事情忍耐也不一定带来美好的结果，
同埋好多时候好多事情忍耐亦都未必一定系带嚟最好嘅结果。
但是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在我们特别今天我们读到这段经文里面不断提到的，就是忍耐忍耐忍耐。
但喺圣经里面，特别我哋今日所读嘅呢段经文，就系重新提到忍耐忍耐忍耐。
圣经教导我们的忍耐是与这个世界教导我们的忍耐是不同的。
圣经所教导的忍耐同我们世界所教导的忍耐不同的。
这个世界教导我们怎么忍耐，
这个世界教我们怎么忍耐啊？
以前有一个很有名的武术世家，
以前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
武术世家、
啊、
广东人可能知道的黄飞鸿、
广东人一定会知道黄飞鸿、
他曾经有句很有名的一句话，
他曾经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
他说忍无可忍的时候怎么样，
他说忍无可忍的时候要怎样
啊？有没有答案？
什么答案呢？
他说不需要再忍了，
不需要再忍了，
不需要再忍了。这是我们看待的忍耐。而很多时候我们这个世界的忍耐是什么？是把那些很多的抑郁，一些的软弱，一些的痛苦累计压制在我们的内心。
这个是这世界的忍耐，我们看到世界忍耐就是将很多的忧郁压在心里面，
痛苦忧伤就是这样累积在我们的心里面，是把它压制下来在我们的心里面，
痛苦忧伤都放在心里面，将它们压制下来放在心里面。
所以这种忍耐其实不长久的，
这种的忍耐就不能够长久的。
就像你在你的家里面，无论你的家里房间多大，如果你每天都拿一袋垃圾放进来，每一天都拿一包的垃圾放在你的家里面，有一天它会堆满的，对不对？
你屋企无论几大，如果你每日都拎一袋垃圾落嚟一路堆，迟早你都会系摆满咗你间屋嘅。
所以如果你的忍耐也是这样，每天把那些不高兴的事情、软弱的事情、挣扎的事情累积在你的心房里面，你累积在你内心里面的时候，就像是每一天你拿了一大包垃圾放在你的家里面内室一样。
所以世界的忍耐也是好像是这样，我们每天将这些不高兴的事就压着拎入去心头，压在里面，就好像将一袋垃圾就每天拎入去我们间屋里面一样。
如果你这样的忍耐，有一天就会像黄师傅讲的，忍无可忍的时候就忍不了了。
如果你是这样的忍耐的话，你就好可能好像这个黄师傅所讲，当你忍无可忍的时候，你就不能再忍了，就会爆发了。
但是圣经这里教导我们的忍耐却截然不同。
但圣经教导我们忍耐是截然不同的，
因为我们的忍耐不是突然的，
因为我们的忍耐呢不是一个突然间来的，
因为我们的忍耐会因着耶稣基督的再次降临而带来美好的结果，
因为我们的忍耐是会因为耶稣基督的再来呢带来美好的结果的。
我们称之为蒙受祝福的一个忍耐，
我们说这个是蒙受祝福的忍耐。
那具体的区别在哪里？
具体的分别在哪里呢？
你不是每一天将垃圾放在你的内心，
你不是每天将一些垃圾放在你的内心，
你不是每一天把垃圾都堆在你的房间的一个角落，
也都不是每天将这些垃圾堆在你的房间的一个角落头，
而是相反的是每一天把你们家里的垃圾都清理出去，
而是每一天你都将你家的垃圾清理出去，
每一天都将压抑在你心里的无论是软弱伤痛忧虑都靠奉主的名依靠主来清除出去，
就是每天将你心里面无论是软弱困苦苦难都来到去清掉，将它给了主。
所以你的房间是干净的，
所以你的房是干净的，
所以你的内心也是清洁的，
你的内心也都是干净的，
所以无论你面对什么样的环境和处境你都可以坦然的面对，
那就变成你无论在什么环境里面你都可以很坦然的面对，
而且你才能够真正的恒久的忍耐，而这个忍耐才带给我们真正的福气，
这样你才可以恒久的忍耐，和这样的忍耐才可以真正带给你福气。
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来去学习来领受，
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去学习去领受，
在这里称之为蒙福的忍耐，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去领受和思想。
这段经文所讲的这种蒙福的忍耐，我们是从三个方向来去学习。
我们看一下圣经在第七节，
我们看圣经第七节，
我们要讲到第一个学习的就是要信心坚固，
我们要学习的第一点是信心坚固。
怎么样能够领受这个蒙福的忍耐？我们还是回到信心这个最初的最根本的一个要素。
怎么能够领受这个蒙福的忍耐呢？我们都仍然需要回去最基本最初的这个信心要坚固。
在第七节这里原文有因此这个词，但是和合本没有翻译出来。
第七节在原文有一个因此这个字，但我们的和合本没翻到出来。
那么既然有因此，说明它上面有因为，对不对？因为什么才因此什么。
既然它有因此，就讲到后面是结果是什么了。
那么上一次当然是几个月前在粤语堂讲到的，是讲到那些不义的妇人只为自己积攒财富。
几个月前我在粤语堂曾经讲过的，就是这些不义的仆人曾经为自己积蓄财富，
而在天国里他们却是贫乏的。
在天国里面他们是穷的。
这些人不仅被称为是恶人，神还会在末日审判来临的时候来惩罚他们。
这些人不单只是被称为恶人，并且在末日的时候神还要惩罚他们。
那么从我们今天读的第七节开始，圣经就从对不义的妇人公开的责备转换到对门徒的鼓励。
从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第七节我们看到圣经从一个公开的责备的恶人，就转到去对一些信徒的鼓励。
所以在圣经这里称呼了，转换那个称呼叫弟兄们。
所以这里圣经上面的称呼就转换了，就说弟兄们。
前面那段经文说你们这些不义的财主，你们将来会面对什么样的情形。
前面是对着一些不义的财主，就是你将来要面对一些什么的审判。
然后雅各就把话锋一转，转向了我们主内的这些弟兄们，说弟兄们啊，我们应当怎么样。
然后雅各就转换了这个对象，就回到来对基督徒亲爱的弟兄们，
当然也包括姐妹们，
当然也都包括姐妹。
那么忍耐很明显是这段经文的主题。
很明显这段经文忍耐是个主题。
圣经在这个短短的五节经文当中又用了意思相类似的字表达了六次跟忍耐相关的。
圣经在这个短短的五节里面是曾经用过有六次是关于这个忍耐相关的词句。
所以如果我们学过研经的方法，五节经文出现六次相同的，说明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在这段经文要表达的。
如果我们学过研经的方法，我们就会知道在五节里面能够出现过六次的这个字眼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观
念。一般来说圣经中的忍耐往往是表明人与人之间彼此那样的一种宽容、容忍、慈爱的态度。
一般来讲，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忍耐，都是讲到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宽容、忍耐、慈爱的态度。
也表达人们在面对困境时候的那种坚强、刚毅的态度。
也都表达了人在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他那种坚强、刚毅的态度。
所以，当我们想到忍耐的时候，我们大概在我们头脑当中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图画，什么是我们要看到的、想象到的忍耐。
所以当我们一讲到忍耐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会出现一幅这样的图画去代表我们的对忍耐的印象。
在困境当中依然咬紧牙关能够这个坚持下去的，这个我们想到忍耐大概就是这样的。
当我们去联想这个忍耐的时候，就会想到在困难里面我们咬紧牙根这样去撑下去。
对，就像我们以前常常从小学的那句口号怎么讲的？
我细个时候小学有一个口号
叫什么？排除万难去什么？前面那句怎么讲？
咩排除万难啊？
去争取胜利哈！
争取胜利，
我都忘了太久了，忘了。我从小就
好耐，我都唔记得咗啦。
但是在第七节和第八节，不仅仅是形容在试炼当中的坚韧，其实更是形容。对不起。
但这里的第七、第八节不单只是形容世界这种的忍耐，
更是形容门徒要专心的、耐心的、持久的去等候主耶稣。所以圣经说直到主来，
更是有表达到我们要去忍耐、去专心的等候主来。所以就有一句话直到主来，
就是鼓励基督徒要忍耐直到主来。所以这个忍耐可以说是一个目标，也包括了一个时段。
因为圣经讲我们的忍耐是直到主来，所以这个忍耐我们可以说是我们有一个目标的，是直到主再来。
所以当我们面对不公不义的事情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遇到不公平不义的事情的时候，
当我们面对困难软弱的时候，
我们遇见困难软弱的时候，
当我们面对需要等待的事情的时候，等等等等，
我们需要面对一些要等候 的时候，
可以说忍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可以说忍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特别是长时间的忍耐，
特别是长时间的忍耐。
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
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
要如同农夫耐心等候种子发芽谷物成熟那样。
要好似农夫好忍耐嘅等候，等候呢啲嘅农作物去发芽。
门徒必须耐心地等候耶稣回来拯救他们。
门徒应该要好有忍耐嘅等候耶稣再嚟去拯救佢哋，
而审判那些欺压他们的人，
同埋咧嚟审判嗰啲欺压佢哋嘅人。
那么在我们等候的时候，
又喺呢个等待嘅时候，
我们需要坚固自己的心。
我哋系需要坚固我哋自己嘅心。
那什么叫坚固自己的心呢？
咩叫坚固自己嘅心呢？
就是我们需要在试探和试炼当中要稳固。持守我们的信心，
就是在试探试炼的当中，我们要坚固我们的心，持守我们的信心。
我们不仅要耐心的等候主再来，也要巩固自己与罪恶和困难的环境搏斗的这种信心。
我们不单止是忍耐等候主来，还要是有一种与罪恶去搏斗的这种的决心。
其实现在的环境，大的环境不是那么好。
其实我们现在今天面对这个大环境不是那么好的，
我们都会面对很多的挑战和困难。
我们今天是面对很多的挑战和困难，
很多不法的事情、罪恶的事情就在这个国家发生，
很多不法罪恶的事情就在这个国家发生。
但是我们对于这些，对于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来讲，
但对我们信耶稣的人来讲，
我们需要耐心的等候主，
我们需要耐心的去等候主，
我们需要巩固我们自己那种与困难的环境搏斗的那种信心或者说信念。
我们需要巩固我们在困难环境当中那个奋斗的信念。
所以我们就看到盼望带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助力。
我们就看到盼望是带给我们一个 很重要的。
我们怎么样才能有这样一种坚固的信心？
我们怎么样才能有这个坚固的信心呢？
我们怎么样能够在困境当中依然存留这种喜乐？
我们怎么样在困境当中仍然去存留着这种喜乐呢？
其实跟你的盼望很有关系。
其实跟我们的盼望很有关的。
你盼望你的人生，你的终极的目标是什么？
你盼望你的人生，你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呢？
你的盼望决定了你行走的路线和你行事的方法。
你的盼望就影响你去行事的方法。
你的盼望也决定了你对信仰的态度。
你的盼望也决定了你对信仰的态度。
怎么说呢？
怎么说呢？
主来或者说主再临，其实成为早期教会期待耶稣在荣耀中归来审判恶人和解救圣徒的一个专有的名词。
其实在初期教会耶稣的再来，或者等候耶稣的再来，是成为了他们去等候耶稣来做得胜的一个代名词。
我们常常在讲述在以前的这些众圣徒们，他们为信仰的持守，他们怎么样在困境当中依然保持着他们的这种乐观和喜乐的这种见证。
我们时时提到以前的那些的众圣徒怎样在一个困难的环境当中仍然持守他们的信仰，
他们怎么做到的？
他们怎样做到呢？
就是因为他们很清楚他们人生的盼望，终极的盼望是什么。
就是他们能够很清楚地知道他们人生终极的盼望是什么。
当他很清楚他的终极盼望的时候，他就可以轻看他现在所处的所有的环境。
所以当他能够清楚他终极的盼望的时候，他就能够轻看现在面对所有的困境。
这两年我也带过团去过这个土耳其，就是圣经当中的亚细亚这个地区。
这两年我曾经带团去过土耳其，就是圣经所讲的亚细亚的这个亚细亚这个地方。
让许多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个地方叫卡帕多奇亚。
最令我深印象的就是有这个地方
加帕多加。
加塔多
加帕多加。
加帕多加。
在那里有很多的地下城。
那里是有很多的城。
地下城。
地下的城
有很多的山洞，就是那个在挖出来的那个，
有多山洞啊，在山里面挖出来的洞，
是早期的圣徒们他们为了逃避对信仰的迫害他们居住的地方。
是早期的信徒为了要逃避为信仰的逼迫，在那些山洞里面来到去。
他们现在发掘到的最深的有八层，
他们现在能够 掘得到的最深是有八层高。
但我想应该没有十八层。
我想应该没有十八层。
那我们只去到了第四层。
我们只是可以去到底下第四层。
我们很难想象在一两千年前的那个时候初期教会的圣徒们，他们为了信仰宁愿生活在这样的一种环境里面。
我们很难想象在初期教会那些信徒，他们为了信仰，他们愿意住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我想我们现在的社会，我们也面对很多的困难和挑战。
我们今天说我们 都会遇到一些困难的挑战。
但是如果对于他们来讲，
对他们来讲，
对于这些初期的圣徒来讲，
对那些初期的信徒来讲，
我们现在所遇到的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们现在遇到的算不得是什么了？
但是问题又来了。
但问题来了，
我们今天能够愿意为了持守我们的信仰去钻山洞吗？
我们今天能不能够为了信仰的缘故去捐在山洞里面住呢？
为什么他们宁愿坚持他们的信仰，也宁愿去放弃安舒的生活？因为他们的盼望。
为什么他们为了个信仰而肯放弃他们安舒的生活呢？答案就是他们的盼望。
因为他们的盼望就是耶稣基督的再来。
他们的盼望就是耶稣基督的再来。
所以他们虽然生活在艰苦的环境当中，但是他们的人生是精彩美妙的。
所以他们虽然生活在困难的环境当中，但是他们的人生是很精彩很明亮的。
其实在世界各地，
其实世界各地
到今天为止，
到今天为止
还有为了坚持他们的信仰而放弃他们安舒生活的见证，
仍然有很多为了他们的信仰而放弃安舒生活的见证。
为什么他们能够这样？
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呢？
因为他们的盼望。
是因为他们的盼望。
因为他们真的知道他们人生的盼望是什么。
因为他们真的知道他们人生的盼望是什么。
他们能活出耶稣基督门徒的见证。
他们就能够活出耶稣基督门徒的见证。
这不也应当成为我们的一种鼓励吗？
这个岂不是应该成为我们一个的鼓励吗？
弟兄姐妹们不要担心，我不是让你们聚会完以后就要钻山洞。
弟兄姐妹放心，我不是叫大家聚会完之后去捐在山洞那里住。
但是我乃是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人生盼望是不是应该回归到正确的方向。
而是想跟大家弟兄姐妹分享的，我们人生的态度是不是应该归回一个正确的方向呢？
其实耶稣来呼召他的门徒跟随他，
耶稣的来是
呼召门徒跟随他，
是呼召门徒跟随他。
最大的一个就是要不断地改变他们的三观、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那个目的是要不断改变他们各种的观、人生观、价值观。
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去被改变的。
这些也是我们今天要去改变的东西。
在新约圣经里面，
在新约圣经里面
常常提到耶稣基督的再临，
时时提到耶稣基督的再来。
耶稣再来，
耶稣再来
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
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发生，
但是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在很短的时间发生，
但也都不意味着一定要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发生。
所以没有人能够知道那准确的日子，
所以没有人可以知道准确的日子。
但是我们至少要知道耶稣快来了。
但我们至少要知道耶稣是快来的。
我们也要相信耶稣快来了。
我们都要相信耶稣是快来
的。你看看这几年世界的变化如此之快，
最近这些年份我们看到世界变动转变得这么快，
神的手在推动耶稣基督的再来，
神的手在推动耶稣的再来。
最近发生的以巴战争，
最近发生的以巴战争，
我想出乎你很多人的预料之外，
我相信是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
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圣经来看这个战争的话，
但如果翻到圣经看这个战争的话呢，
最直接的一个信息就是耶稣来的日子近了。
直接给我们的信息就是耶稣再来的日子近了。
我们应当有一个警觉敏锐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人生，
我们应该有这个紧急敏锐的态度来看我们的人生。
我们也活在完全相同的环境当中，
我们活在一个相同的环境里面。
我们是不是相信在我们这一代可能就是人类历史的最后一代呢？
我们能不能够相信我们这一代有很可能是我们人类历史最后的一代呢？
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的。
我们需要有这种迫切感，
我们需要有这种迫切感，
这是我要讲的，
这个就是我想讲的。
我们在安稳环境当中的时候，你好我好大家好，公主与王子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其实是很好。但是问题，人的软弱就是当这种安舒的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去为自己来塑造金牛犊，就像当年的以色列百姓一样。
我们生活在一种很平顺，大家王子公主是好过着很快乐的生活，本来都很好的，但我们人的软弱就是当我们在这个安舒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会为自己制造金牛犊，好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就忘记了神了。
我们不要误会，好像神要让我们受苦，
我们不要误会神一定要我们受苦，
神他只是赐福的心意，他没有降灾的意念的。
圣经讲神是只要有赐福，不会有降灾的意念。
但你说为什么人类还那么多苦？
那你可能问为什么人类还有那么多苦呢？
答案很简单，
答案很简单，
自找苦吃，
是自讨苦吃。
因为什么？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不会真正的敬畏神，
因为我们不懂得真正的敬畏神，
我们失去了我们人生应当有的方向和目标，
我们失去了人生应该有的方向和目标。
看旧约以色列百姓，为什么神把旧约留给我们，让我们 在当年的这些历史当中看到了一个很真实的图画。
我们看旧约的以色列，神怎么将旧约留给我们呢？就让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候以色列人的真正的情况。
我常常在想，如果我是当时的以色列人，
我时常在想，如果我是当时的以色列人，
我一定不会那么没有智慧，
我一定不会好像他们那么没有智慧。
神愿意赐福给我们，对不对？
神是心意是要赐福给我们，
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又领受了神的赐福，又按照神的心意来过我们的日子呢？
为什么我们
这样不是双赢吗？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去一方面听神的话，另外又领受神的祝福？
为什么我们一方面领受了上帝的恩典，我们却不愿意真的是单单的来去敬拜他敬畏他？
这样才会双赢。为什么我们要有神的祝福，但又不想听神的话，那又不想跟着神的话去敬拜他呢？
为什么偏偏在我们安稳安逸的时候，我们却那么容易的去离开神？
为什么就是当我们做安逸的时候，我们就这么容易离开神呢？
哦，耶稣啊，你先不要来，我知道你要来，来很好。但
可能我们跟耶稣说，耶稣，我知道你来很好，
但是我还有很多愿望没有达成呢。
但我还有很多愿望没达成哦。
晚一点再来。
你有没有迟些先来
啊？我想我还没当爷爷呢，
我仲未做阿爷哦。
我孩子还没毕业呢，
我或者仲未毕业哦。
我那个那么好的海边的别墅，我那个 mortgage 还没有付完呢。
我海边呢个咁靓嘅别墅，我嘅房贷都未。
世界那么多的美景，我还没去过呢。
世界仲有好多好靓嘅地方，我都仲未去过。
我还跟朋友喝茶，还来不及，还很多朋友还没有约好，要排到明年才饮茶。
我同啲朋友约好饮茶，仲未排到啊，排到出年都仲有。
太多的理由了，所以耶稣，你还是先不要来了。
我哋太多理由啦，可能同耶稣讲，耶稣你唔好咁快嚟住。
所以这才是我们的问题。
这个是我们的问题，耶稣提出我们的问题。
当我们这些门徒，当教会失去了这个焦点的时候，
当教会失去了这个焦点的时候，
当教会和基督徒失去了这种迫切感的时候，
当教会的基督徒失去了这种迫切感的时候，
属灵生命就是停顿的。
属灵的生命就是停顿了，
就是缺乏生命力的，
就会缺乏了生命力了。
完成大使命就成为一句空洞的口号而已，
或是完成大使命，结果就只变为一个很空洞的口号。
你知道这些年我最不喜欢参加的是什么？
你知不知道这些年来我最不喜欢参加的是什么？
就是那些很多的大型的这个所谓的奋兴会。对不起，我们刚刚就办了一个啊，不是真的这个。
就
是我不喜欢参加这种。
好多那些大型的所谓奋兴会啊，对不起，我们刚刚先举行过一个。
我不是说我们不要奋兴。
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去奋兴。
每次奋兴会完了以后，我心里面都非常非常非常重的重担压着。
每一次奋兴会完了之后，我心里面都有一个很重的重担。
我都为我们祷告说，主啊，愿这个奋兴能够持续下去，而不是这个聚会结束之后就完了。
我每次心里面那个重担就是说，主啊，我求你让这个奋兴继续下去，不是就停在这个聚会而已。
宣教大会好不好？好。
宣教大会好不好呢？好。
据说明年又开什么洛桑大会。
出年呢又开这个洛桑的大会了。
我们很喜欢办很多的大会，很多的聚会，我们喊了很多的口号，但是唯一的就是我们没有真正是按照这个口号去行。
我们做很多这个大的聚会，喊很多这些口号，但很可惜没有跟着这些口号去做。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信仰的最初。
所以我觉得仍然要回到信仰的最初最基本，
回到我们每个人的内心，
回到我们每个人的内心，
来回应主的呼召，说主啊，我愿不愿意，你到底愿不愿意 来回应这个大使命的呼召。
在我们心里面去回应主，我们究竟愿不愿意去回应这个大使命？
我们人生的目标是在哪里？
我们人生的目标究竟在哪里？
我们到底有多迫切的希望耶稣基督的再来？
我们究竟有多迫切希望耶稣基督会再回来？
而唯有坚固的相信和期盼耶稣的再临，才能带给我们持久有效的忍耐。
唯有真的坚固地相信和期盼耶稣的回来，才会带来我们真正的一个福气。
如此才使我们真正的蒙福。
这样才能够使我们能够真正的蒙福。
在我十月份也去了一趟国内。
在十月份我曾经回过国内一次。
也接触到很多的主内的弟兄姐妹。
接触到很多主内的弟兄姐妹。
他们所说的环境是很窘迫的。
他们所面对的环境是很紧迫的。
很艰难的。
很艰难的。
他们甚至没有一个开放的环境可以让他们公开的聚会。
他们甚至没有一个公开的环境给他们公开聚会。
甚至超过十几二十个人就会被找麻烦。
当他们一多过十几二十人聚集的时候就会惹麻烦了。
甚至他们会为了他们信仰的缘故而丢了他们的饭碗。
同埋好多人为咗佢哋信仰嘅缘故，会连饭碗都冇埋。
他们甚至为了他们信仰的缘故，连房东都不敢租房子给他们住。
佢哋都有啲因为信仰嘅缘故，连一啲房东都唔肯租房俾佢哋。
如果从环境来讲，他们真是过得非常的艰难。
从环境嚟讲，佢哋真系过得非常艰难。
但是我在他们的脸上，每一个人的脸上，看到的是在灵里面的那种的振奋。
但我在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他们每一个人是有灵里面那种的振奋，
对基督的那种的盼望和渴慕，
他们对基督那个盼望那个渴慕。
所以我很深的一个印象，当我转了一圈以后，
所以当我转了一圈之后，我有一个深的印象，
就是坚持，
就是坚持。
这是我在目前看到国内教会的一个，我看到一个普遍的一个景象，坚持。而这个坚持是正面的，是阳光的，是正能量的。
所以这个是我在国内里面看到的一个景况，就是他们的坚持，还有这个坚持是很正面的，很有方向的。
他们坚持什么？
他们坚持什么呢？
他们坚持他们的信仰。
他们就坚持他们的信仰。
所以我看到很好的景象，因为有限制，所以他们把很多教会都分成小组了，十几二十个人一个地方，在不同的家庭聚会。
他们就因为有这样的限制，所以他们将他教会分成很多个细细组的组，十几二十人就在家里聚会。
甚至他们有一些规定，有些地方也都规定说我们这个地方 只能容许十八个人，所以十八个人一满了门就不开了。
有些地方呢 就成是很具体的限制，就十八个人就十八个人，到第十八个人进来就加三门了。
结果 有一个这个开放家庭告诉我，他说有的很，他们比方说早上八点钟聚会啊，六点钟就有人敲他门要进来了。
负责嗰啲教会嘅弟兄姊妹同我讲，我哋八点开始聚会，六点钟就已经有人嚟敲门要入嚟。
为什么要占位置？
点解咧？要霸位啊？
因为满了十八个他就进不来了。
一满咗十八个佢就入唔到嚟啦。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有这样的渴慕吗？
我哋有冇咁嘅渴慕咧？
我们真的难道真的神要把我们放在这样的窘迫的环境当中，才能够复兴我们的灵性和我们的信仰吗？
我们是不是真的要神摆我们在这样的困境里面，我们才会复兴我们的信仰呢？
我祷告是不要把这个艰难的环境给我们。
我祷告是神啊，不要将这个这么困难的环境给我们。
那我另外一个祷告说，主啊，求你让我们，就是我和你，我们我用我们这个词，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安稳的环境当中依然保持我们的信仰。
我是用我们这个字，我说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在这种环境里面仍然能够持守我们的信仰，
让我们坚固的相信和期盼耶稣基督的再临，
愿我们能够很坚定的相信和期盼耶稣基督的再来。
当我们坚定这样一个信念的时候，
当我们能够坚定这个信念的时候，
就会带给我们持久有效的忍耐，
就会带给我们有这个持久有效的忍耐。
无论我们是在任何的环境当中，
无论在什么环境里面，
无论我们面对什么样的处境，
无论我们遇到什么处境，
如此我们才是真正蒙福的。
这样我们才能够有真正的蒙福。
第二个很有趣的，
第二点很有趣的，
让我们怎么样来 领受这个蒙福的忍耐，圣经竟然告诉我们说，在忍耐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学会约束我们的口舌。
第二个很有趣的，我们怎样能够有这种的忍耐呢？圣经说我们要约束我们的口，
好像听起来没有什么关联，
好像跟这个忍耐好像没什么关系。
在第九节那里再次提到上述的一种迫切性，他说看哪、啊、审判的主站在门前。
第九节再次提到上面所讲的这种迫切感，就看下审判的主在
这
里。
这里有个门，
大家想想象一下，这里有个门，
耶稣就站在这个门的外面，
耶稣就站在这个门的外面。
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什么？
审判很临近我们了，
审判已经很近了。
任何时候，
任何的时候，
耶稣一推门就进来了，
耶稣只一推门就会进来了。
这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是不断的强调那种迫切性，
就不断强调这个迫切性。
告诫门徒在为了所经历的各种压力压迫的环境下，
是告诉门徒听，无论你经历什么的压力底下，
我们要有一种迫切感，
我们需要有一种迫切感。
在这个等候的过程当中，
在这个等候过程当中，
我们也要学会约束我们的口舌，
我们都要学习约束我们的口舌。
因为在困境当中，我们最容易发生的事情是什么？
因为在困境里面，我们最容易发生的事情是什么？
抱怨，
就是彼此埋怨，
对不对？十号本来好好的，又无端端的烧了。
十号公路呢本来好好地，无端端呢就被大火烧。
我以为你会讲国语。
无端端就无缘无故地被烧了。
可能也会成为我们的一种埋怨。
这个也可以成为我们一个埋怨。
在困境当中，在这种需要我们忍耐的时候，我们容易的就是埋怨。
在这个困境当中，很需要我们忍耐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去埋怨。
但圣经这里告诫我们，在我们所经历的各种压力压迫的环境下，我要不要彼此埋怨。
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面对各种这些困难的情形底下，我们不要去埋怨，
要约束我们自己的口舌，
要约束我们的口舌。
所以可能你读到这里，你似乎看起来与这个蒙福的忍耐好像也没什么关系，没什么关联。
你读到这里，你可能觉得这个跟蒙福的忍耐好像没什么关系。
但是当我们读到这句话，免得受审判，
但当我们读到这句话，免得受审判，
却让我们看到彼此埋怨的一种严重性，
就让我们看到彼此埋怨的严重性。
也就是说，在我们忍耐等候主再临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的生命过程当中的那种彼此的埋怨抱怨，其实是很严重的事情。
就是当我们要学习这个忍耐的过程当中，会有埋怨，彼此埋怨这件事，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人在困难受挫折不如意或者艰难等等的环境的压力下，包括你身体软弱的这样的情况下，容易产生的一种反应就是埋怨，就是抱怨。
人在面对一些困难的情形，包括你身体的不舒服病，就很容易会有这种埋怨的事情发生，
而且都是彼此彼此的，
同埋彼此嘅埋怨，
这是极大的试探。
呢个系一个好大嘅问题。
所以我们不难想象的是，人们常常会将一天下来的挫折、不顺心，发泄在我们至亲好友的身上。
所以我哋会留意好多时候，一日落嚟，我哋一啲就算至亲嘅人啊，就经历过一啲唔开心嘅嘢，发生喺我哋身上啲嘅事情。
我们的口舌往往是不受约束的。
我们的口舌呢，很多时候都是不受约束，
而人类很多的问题也是因为不受控制的口舌带来的。
人类很多问题也是因为我们没控制好我们的口舌所带来的。
雅各书，其实雅各书不长的，如果你们愿意回去看，很快就可以看完的。但雅各书还有一个特点，它不断地强调了口舌，要注意口舌的问题。
雅各书其实不是很长，但它的内容是不断有提到口舌所带来的问题。
圣经在这个地方提出一个警告，
圣经在这里提出一个警告，
批评埋怨他人，
批评埋怨其他人，
其实与定罪审判他人是相连的，
其实是和定罪审判其他的人是相连的。
因为彼此的批评埋怨往往带着论断和定罪，
因为彼此的批评埋怨往往就是带来彼此的批判论断，
反而会将自己置于被审判的危险之中。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反而会将自己放在被审判这个危险当中。
那么在四章十一到十二节，这之前的经文里面也提到过。
在四章的十到十一节之前的经文也都提到。
那么耶稣的告诫更加清楚，在马太福音七章第一节。
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那里更加清楚了。
这里说耶稣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
耶稣在那里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
我们看到耶稣面对逆境、压力、艰难、批评、责难，甚至他遭遇迫害的时候，他从来都没有埋怨。
我们看耶稣当他面对逼迫和困难都从来是没有抱怨的。
我们可以，所以我们都说我们说要效法耶稣。
所以我们说要效法耶稣。
我们怎么效法耶稣？
怎么效法耶稣呢？
把自己的处境和耶稣的处境把它融合在一起，
将我们的处境和耶稣的处境融合在一起。
当我们经历逆境的时候，
当我们经历逆境的时候，
艰难的时候，
艰难的时候，
被人批评的时候，
被人批评的时候，
委屈的时候，
委屈的时候，
碰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的时候，
碰到一些不开心的时候，
甚至身体有软弱的时候，
甚至是身体有软弱的时候，
我们怎么能不抱怨？
我们怎么能够不抱怨呢？
那就是你要想想耶稣会不会抱怨。
我们就应该想想，耶稣会不会抱怨呢？
这就是效法耶稣。
这个就是效法耶稣。
耶稣会抱怨吗？
耶稣会不会抱怨呢？
耶稣从来没有抱怨。
耶稣从来没有抱怨，
甚至他被挂在十字架上，他依然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甚至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仍然是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效法耶稣就是这个，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效法耶稣就是一条这样的道路，
把自己的经历应用套用在耶稣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当中，
将我们的经历套用在耶稣身上的一个这样的经历，
然后效法他所说的，效法他所想的，效法他所 做的，
然后效法他所想的，效法他所讲的，效法他所做的。
耶稣从来没有埋怨过。
耶稣从来没有埋怨。
在以弗所书四章二节，
以弗所书四章二节，
忍耐也是用，它是也是与这个爱心彼此宽容是连在一起的。
那里提到忍耐也是同彼此宽容这个连在一起讲的。
所以倘若彼此宽容多一些，我们其实就少了埋怨。
所以其实我们彼此宽容多一点，其实就是少了埋怨的。
同工之间也是如此。
同工之间也是这样。
这样不仅有助于主内的和谐合一，个人的信心得以坚固。
咁样唔单止系帮助我哋喺主里边能够更多嘅合一，我哋个人嘅信心亦都得到坚固。
那忍耐也就更容易多了，
忍耐就更容易得多啦。
不要彼此埋怨，
唔好彼此埋怨，
就是不要因自己所经历的难处、软弱、不如意的事情去埋怨、抱怨、责怪他人。
就系唔好因自己所遇到呢啲嘅困难、呢啲嘅唔如意嘅事，就嚟到去抱怨其他人。
我们来反省一下，我们会不会常常用这样的话来说别人？
大家反省一下，我们会不会时时用一个这样的说话来跟其他人说，
都是你不好，
都是你不好啦，
都是他不好，
都是他不好啦。
我们有没有常常用这样的话？
我们会不会时时这样说呢？
求主把这些挪去，
求主将这些拎走。
当然也不要埋怨自己，
当然也都不要埋怨自己。
哎呀，我真的是没用啊。
哎，我自己真的没用了。
我在逮谁啊？
这该死
啊。这个话都是咒诅自己的话
啊，呢啲系咒助自己嘅话。
你曾经说过吗？
你有冇讲过啊？
求主赦免，帮你挪去，以后不要再说了。
啊，求主赦免，
其实
走，
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不要埋怨别人。
呢都系我哋要学嘅，唔好去埋怨其他
人，也不要埋怨自己，
亦都唔好埋怨自己。
因为埋怨、抱怨，往往是缺乏信心、缺乏忍耐的表现。
因为埋怨、抱怨，往往就系缺乏信心嘅表现。
所以我们看到，倘若我们不能够约束我们自己的口舌。
所以睇到我哋当然唔能够约束自己嘅口舌。
如果我们是一个常常埋怨的人，
如果我哋时时有埋怨嘅人，
忍耐的果效就受到限制，
忍耐嘅果效就受到限制啦，
更谈不上蒙福了，
就更讲唔上系会蒙福。
这是需要智慧去领受的，
呢个需要智慧去领受嘅。
我们在忍耐的时候，
我哋喺忍耐嘅时候，
要控制我们的口舌，
要控制我哋嘅口舌，
不要去埋怨，
唔好去埋怨，
因为一埋怨。
当你埋怨，
你一旦发出埋怨，
你一旦发出埋怨，
无论是对别人还是对自己，
无论对人还是对自己，
你这个蒙福的忍耐就破功了。
你这个蒙福的忍耐就破坏了。
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明白，
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明白。
最后
最后
就是我们要效法榜样，
就是我们要效法榜样。
在第十一节第一个句子里面概括出一个要点，一个重点。
在十一节那里概括了一个重点，
那些忠心忍受苦难的人被称为是有福的，
那些忠心忍耐苦难的人被称为有福的，
所以才称为蒙福的忍耐。
所以我们才说这种的忍耐是蒙福的忍耐。
耶稣也同样祝福那些忠心忍耐的人，
耶稣是同样祝福那些忍耐困难的人。
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节，
马太福音五章十节，
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能够因忍耐而蒙受祝福，
能够因为忍耐能够蒙受祝福，
是因为主的怜悯与恩典终会临到，使我们得到一个欢喜快乐。
是因为主的怜悯和他的恩慈终于是会来到的，使得我们得到欢喜快乐。
人的欢喜快乐其实是很主观的，
人的欢喜快乐其实很主观的，
那么是情绪上的一种反应，
是情绪上的一种反应。
而祝福则是客观的，
但祝福是客观的，
是神不改变的，对神不改变的这种赞同，也是从神来的奖赏赏赐。
是对神的一种的赞同，也是从神而来的一种的奖赏一种赏赐。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的榜样，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这些耶稣的榜样，
他们是怎么样忍耐的，
看到其他这些的敬畏神的人，他们是怎么样
忍耐的。在第七节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我们要效法的是农夫的忍耐。
在这里告诉我们第一样我们要学的就是农夫的忍耐。
圣经用农夫作为一个持久忍耐的榜样，
圣经用农夫作为一个持久忍耐的榜样。
他们为什么能够忍耐？
为什么他们能够忍耐呢？
因为他们相信等候他地里宝贵的出产，
因为他们相信也是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
因为他们期盼他们盼望他们所劳作的能够结出美好的果实，他为了这个得到美好的果实而长存盼望。
他们相信也都知道他们是等候一个美好的果实，所以能够有一个忍耐去等候果实的出来。
早和晚在这里面，圣经里面早和晚，
或者或早或晚，
本身是传统的一个旧约的片语，
本身是一个旧约，
叫一个片语，一个词汇，一个
有一个的词语。
那么是指晚秋和早春降落在巴勒斯坦，就是现在正在打仗的那个地区的啊，那个地区的对那些的雨，晚秋和早春的两场雨，
这是有晚秋和早春的两场雨，
对农业极为有利的雨水，
是对农业极为有益的雨水。
这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
这是我们圣经所看到的。
那么农夫虽然辛勤劳作，但是他们需要耐心等候晚秋和早春的雨。
农夫虽然辛苦，但他们忍耐等候这个晚秋和早春的雨，
而且要耐心的等候种子的发芽，谷物的成熟，
同埋要耐心嘅等候呢个种子嘅发芽同果子嘅成熟，
直到收成嘅日子。
直到收成嘅日子。
所以如果农夫他不相信会得到丰收，
所以如果农夫佢唔相信佢会得到农作，
如果这个农夫他不盼望得到丰收，
如果佢嘅盼望系得唔到呢个嘅满足，
如果他不盼望得到丰收的话，
如果佢唔盼望得到丰收嘅话，
他不可能，他也不需要去忍耐他过程当中的艰难的日子。
他就不会，也都不需要在这个过程里面去忍耐。
农夫之所以忍耐，
农夫之所以忍耐，
因为他有一个美好的，而且是正确的盼望。
因为他有美好，也都是正确的盼望。
那今天我们能不能忍耐？
今天我们能不能忍耐呢？
又回到你的盼望是什么？
又回到你的盼望是什么？
我们人生的盼望是什么？
你人生的盼望是什么呢？
就像上一个讲到这个金钱观的这个观念的这个价值观也是一样的道理，
就好像上之前我们曾经讲过对金钱的价值观的同一个道理。
如果我们把人生的这种的成功，把我们人生的终极的目标是放在世上的这些物质和成就或者是地位上面的话，你的人生其实是灰暗的。
所以如果我们将我们的人生的目标放在世界这些物质上面的话，我们的人生其实就是很弊的。
当你面对不同的环境转变的时候，你也不可能持久的忍耐的。
当你面对这些不好的环境的时候，你也都不能够可以持久忍耐了。
所以我们可以说盼望 也决定了你的忍耐。
所以我们可以说是盼望决定了你的忍耐。
那另外一个榜样，我们看到圣经上我们看就是先知的忍耐。
另外一个忍耐在这里提了，我们要学的就是先知的忍耐。
在第十节到十一节，
第十到十一节，
在那里以众先知，以这个众先知和约伯作为忍受苦难的例子，
是引导众先知和约伯作为我们忍耐的例，
称他们是受苦和忍耐的榜样，
称他们是为了神来受苦的榜样，
让我们看到在逼迫之中保持坚忍的重要和他的宝贵，
让我们看到在这个逼迫当中坚持忍耐的重要。
耶稣也曾经鼓励他的门徒勇敢地来面对所经历的逼迫，
耶稣曾经鼓励他的门徒要忍耐地面对那些逼迫。
在五章十二节，
在五章的十
马太福音五章十二节，
马太福音五章十二节，
耶稣说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迫害他们。
耶稣说在你以前来的那些先知他们都是经历这样很多的迫害。
那另一方面，
但另一方面，
忍耐也形容他们忍受苦难的一种态度，
忍耐也都是代表他们忍受苦难的一种态度，
他们对这种苦难对困境的态度，
他们对苦难对困境的态度。
这些先知们要奉主的名说话，
先知们呢，他们要奉主的名来对讲话，
他们所忍受的苦难是由于他们忠心持守和传扬神的旨意，而不是因为他们做错事的下场。
他们要忍受这些苦难是由于他们要忠心持守和传讲神的话，而不是他们自己做错了什么事。
圣经当中也特别的指出忍耐的重要性，
圣经里面特别的指出了忍耐的重要性
以及带来的祝福，
期待那个祝福。
然而基督徒不要错用了这方面的教导，
基督徒呢，我们不要错误用了这个的教导。
因为就忍耐是否得祝福而言，
因为忍耐不是单单为了得祝福的，
那忍耐的原因却是相当重要的事情。
忍耐的原因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我们每天都可能忍耐很多的事情，但不是每一件忍耐的事情都是蒙福的。
我们可能每一天都要忍耐很多的事，但未必是每一样我们忍耐的事都是蒙福的。
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是，为什么事情的忍耐才是蒙福的呢？
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怎样为什么忍耐才是蒙福的呢？
是当你为了信仰为了义而忍受这些忍耐的，那才会是蒙福的。
就是当你这个忍耐是为了信仰为了义，那你这种忍耐才是蒙福的。
当然你牙疼能忍耐也是好的，
当然你说牙痛啊，我忍着这个痛
都
好的，
但是你至少不能说我牙疼是为主受苦，这个是不对的。
但如果你说我牙痛是为主受苦，那这个就不是一个正确的讲法。
除非是你为了信仰的缘故，为了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人家打了你一拳把你牙打疼了，那个叫做为主受苦。
除非你是为着主的缘故去同人传福音，被人家打拳打到牙都甩了，那这个你为主受苦。
所以我们要很清楚圣经所讲的是什么，不要滥用这个。
所以我们要清楚圣经讲的事就不要滥用。
因为我常常听到有弟兄姐妹啊，我这个感冒了在为主受苦。
有时候听到弟兄姐妹说我现在感冒在为主受苦。
我们得了这个 COVID-19 呢为主受苦。
我就遇到什么的困难又为主受苦。
新冠病毒那当然有例外，如果你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感染了，那算那叫做为主受苦，对不对？
我感染了病毒又为主受苦，不有例外的，就是如果你在传福音的时候被感染，那你这个受苦是为主受苦的。
在彼得前书二章二十节有很好的提醒，
彼得前书二章二十节有好的提醒，
圣经这里说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
那里说如果你因为犯罪来到受苦能够忍耐，
有什么可夸的呢？
有什么可以可夸的呢？
他这是反问句，就是意思就是没有什么可夸口的。
这个是一个反问句，意思就是其实你没什么可以值得夸口
的。那圣经接着说，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
但是跟着就说，但如果你们是因为行善而受苦而能够忍耐，
这在神看来是可喜爱的。
那这个在神看来就是可喜悦的。
所以为义为信仰而忍耐的是神要祝福的，
所以为信仰为义的忍耐是神所祝福的。
所以彼得前书二章十九节说，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
所以彼得前书二章十九节那里说，如果人是为了良心能够对得住神，
就忍受冤屈的苦楚，
就忍受冤气的苦楚，
这是可喜爱的，
这个是可喜悦的。
所以众先知因忍耐而蒙福，是因为他们为义因行善 为叫良心对得住神而忍受逼迫。
就众先知嘅忍耐之所以系蒙福嘅，系因为佢哋系为着义、为着良心嘅缘故去讲神嘅话，所以佢嘅忍耐系蒙福嘅。
最后我们看约伯的忍耐。
最后我哋睇约伯嘅忍耐，
正如众先知在患难当中持守忠心而得到的赏赐一样，约伯也是一样。
同众先知喺面对各样嘅难处忍耐系一样嘅。
他经历了极大的打击，
约伯是经历了极大的打击，
陷入极为悲惨的情况，
落入一个非常悲惨的情况，
但是他忍耐到底了，
但他忍耐到底，
他终于就迎来了神的祝福，
终于迎来了神的祝福。
那或许你也会说，诶，约伯岂不是也埋怨过他的遭遇吗？
你可能说，约伯好像不是都埋怨过他的遭遇吗？
他不是也自以为意地宣称自己无辜吗？
他是不是都好像自以为意说自己无辜呢？
并且一直在质疑神对待他的方式吗？
同埋一直好似喺度质疑神对待佢嘅方式。
是的，没有错，这是他的软弱。
系啊，呢啲系佢嘅软弱。
但尽管如此，在旧约当中，约伯依然是坚忍的一个伟大的榜样。
但即管如此，喺旧约里边强调约伯系一个坚忍嘅一个榜样。
因为他虽然确实苦涩地抱怨神对待他的方式，
因为虽然佢曾经系去表达到即系。去不是很同意即神对他那种的方式，
但是他却从来没有抛弃信心，
但他却从来没有抛弃他的信心。
在他对神的作为不理解的当中，
当他不了解神对他的作为，
他依然靠近神，
他依然是在靠近神，
并且继续紧紧的信，将自己信托给神，
并且是继续不断将自己信托给神。
这就是我们很真实可以效法的事情，
这个就是我们很真实可以学的一个事情。
我们都不是完美的人，
我们都不是一种完美的人，
我们在很多的困境、困难、艰难、软弱当中有很多的甚至是抱怨，
我们在很多困难的当中，我们可能都会有很多的抱怨，
但是我们能够在这种困境当中走出来的，就是我们必须要持定我们的信心。
但我们在这个困境当中可以能够做的，就是要持守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
虽然我们看不懂，我们不明白神为什么让这些事情临到我们，
虽然我们看不明神为什么要将这些事情临到我们，
但是我们得胜的秘诀就是，纵然我不理解，但是我依然要信托于我们的主。
但我们得胜的秘诀就是，虽然我不了解，但我仍然是信靠这个得胜的主。
这就是信心的功课，
这个就是信心的功课。
可见约伯不是被动的、盲目的，
所以我睇到约伯呢种忍耐唔系被动盲目嘅，
他也不是没有怀疑的去顺服神，
佢亦都唔系话完全冇怀疑咁去顺服神。
他挣扎过，
佢挣扎过，
他怀疑过，
怀疑过，
他有的时候甚至还要违抗神，想要违抗神，
有时候曾经要想过想违抗神，
但是他信心的火焰从来没有从他内心熄灭。
但他对神信心的火热从来是没有消灭过，
以致他可以忍耐到底，
以致他可以忍耐到底。
所以这也印证了我们第一点所讲到的，
所以这个就印证了我们第一点所讲的，
忍耐需要坚固的信心，
忍耐是需要坚固的信心。
我们其实有一句话你可以把它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
有一句话大家应用在我们生活里面，
当你面对一些处境需要你忍耐的时候，
当你面对一些需要你忍耐的处境，
你来到主的面前来祷告的时候，
你来到主面前祷告的时候，
你可以说这样一句话，
你可以讲一句话，
你说主啊，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临到我，
你说主啊，虽然我不知道这些也点解临到我，
但是我依然要信靠你，
但我依然要信靠你。
你可以再加一句，
你可以再加一句，
主啊，求你加添我的信心，
主啊，求你加添我的信心，
让我经历你的奇妙，
让我可以经历到你的奇妙。
我告诉你，这种的祷告的力量是非常巨大的，
大家知不知祈祷的力量是非常巨大的。
我常常把这些秘诀告诉大家，与大家分享，
我时时将这些秘诀与大家分享，
因为我们要同得福音的好处，
因为我们要同得福音的好处。
当然我们看到约伯的结局，
当然我们看到约伯的结局，
圣经并不是说你忍受苦难的人一定会得到物质加倍的报偿，你不要这样想。
圣经并没有说到我们能够忍耐苦难的人一定会得到物质上面的报偿，
因为约伯到后来他蒙受的福很多嘛，牛啊羊啊都一大堆，比以前更多，对不对？
因为约伯咧后来佢系即系得到好多物质上面嘅报酬，羊啊、仔女有啲好多。
我们也不要想说啊，我们忍耐以后神一定给我加倍的房产，你不要这样想。
啊，亦都唔好谂话啊，我为咗主忍耐咧，我神就会俾好多房产我。
啊，如果神给你你加倍的恩典，
啊，如果神俾你，当然咧神嘅恩典你加倍感谢。
啊，没有给你你也不要抱怨。
啊，神冇俾你你唔好抱怨。
圣经在这里是鼓励我们要。真的是要忍耐苦难，
就圣经在这里鼓励我们真的要去忍耐，
提醒我们，
提醒我们
怜悯与慈爱的神会因我们的忠心忍耐而祝福我们，
怜悯和慈爱的神会因为我们的忠心忍耐来祝福我们。
你相信吗？
你相不相信呢？
你相信的人就蒙福了，
你相信就蒙福了。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姐妹，
基督徒在生活当中需要忍耐，这是应当的，
基督徒在生活当中需要忍耐应该的，
但然而唯有为义为信仰而忍耐才是主耶稣要祝福的，
但唯有为义为信仰的忍耐才是耶稣要祝福的。
今天如果我们活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今天如果我们活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如果我们把我们福音也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如果我们将福音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我们的生活就是在主的这样的一种的框架里面按照他的心意来发展 来生活的，
咁我哋嘅生活就喺主嘅呢个框架底下，我哋系按照佢嘅心意嚟到生活。
主会祝福我们，
主就会祝福。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说：
主耶稣喺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咁话，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我将呢啲事话俾你哋听，
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系要叫你哋喺我里边有平安。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喺世上你哋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但你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我已经胜过世界啦。
你相信这话吗？
你相信这句话呢？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当我们行走人生的道路，
当我们行走人生的道路，
无论我们面对任何的艰难困苦逼迫软弱，
无论我遇到什么艰难困苦逼迫软弱，
我们总要信靠耶稣，
我们总要信靠耶稣，
靠主而恒久的忍耐，
靠主去恒久忍耐，
就是要恒久忍耐，信心坚固，
就是要信心坚固地行过忍耐。
我们也要学习约束我们的口舌，
我们要学习约束我们的口舌，
更加重要的是我们要效法那些榜样，
更加重要就是要效法那些忍耐的榜样。
只等到得了秋雨春雨，
直等到得了秋雨春雨，
只等到地里宝贵的出产，
等到得到在地里面得到宝贵的出产，
只等到荣耀的耶稣基督再次的显现降临的时候，
直等到荣耀的耶稣基督再次显现降临的时候，
当我们可以如此的忍耐的时候，
当我们能够这样忍耐的时候，
这些忍耐，
这些忍耐
才使我们蒙福，
就能够使我们蒙福。
我们同心祷告，
我们同心祈祷，
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
在这个弯曲悖逆的世代，
我们面对许多的困难挑战，
我们面对很多的挑战，
我们也经历了很多的艰难和痛苦，
我们都经历了很多的艰难痛苦，
主啊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
主啊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困境当中单单的仰望你，
让我们在困境当中可以单单的仰望你，
在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过程当中来塑造我们的生命，
多谢你是透过这些困境去塑造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在困难当中在忍耐当中来学会约束我们的口舌，
让我们在困难当中在忍耐当中去学习，
我们也要效法那些榜样，
学习去控制我们的口舌，也都学习效法你的榜样，
更加重要的是让我们调整我们人生的方向和目标，
是很重要的事，求你帮助我们调整我们人生的方向和目标，
让我们将人生的盼望定位在耶稣基督的再来，
让我们将人生的盼望定位在耶稣基督的再来，
当我们的眼目常常定睛在耶稣身上的时候，
当我们的眼目时时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
你必挪去我们的困境，
你就会拎去我们的困境，
你必加添我们的信心，
会加添我们的信心，
你必将那属天的恩赐福气
厚厚
的赏赐给我们，
你将属天的恩赐厚厚地赐给我们，
求主来祝福我们，
求主祝福我们，
也求主赐福给每一位聆听你的话语并且愿意遵行的人，
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位聆听你话语并且愿意去遵行的人，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